从1月23日起，席卷俄罗斯全国的大规模反普京民众示威活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1月31日星期天，俄罗斯民众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普京下台。号召民众上街示威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说，俄罗斯当天有140多个城市的民众走上了街头。因为时差的关系，当俄罗斯欧洲地区和首都莫斯科还在深夜时，临近日本的俄罗斯东部勘察加半岛以及萨哈林地区等地就已经开始了抗议活动。在临近中国的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有100多名示威的民众被警方逮捕。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在首府赤塔市，大批军警牢牢控制了市中心，阻止民众集会。当地社交媒体的博主普柳辛说，赤塔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和革命广场都被封锁，居民路过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并被登记。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姆斯克、俄姆斯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等当地的主要大城市，大批民众仍然突破警方的封锁游行。关注局势发展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斯涅格瓦亚认为，与2011年到2012年期间的俄罗斯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普京的示威相比，从1月23日开始，十年之后再次席卷全国的这次示威波及面更广，可称之为苏联解体之后30多年来范围最为广泛和参加地区最多的抗议示威活动。知名媒体人士和时事评论人士维尼杰克托夫说，与1月23日的示威相比，1月31日的示威的一个特点是，地方民众尤其是西伯利亚等地参加示威的人数大大增加，但这次示威中的标语和口号的诉求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反对派领袖纳瓦里尼被淡化，而示威民众更坚持要求普京下台和释放政治犯，更多地呼吁俄罗斯社会变革和自由。1月31日民众示威的其他标语口号与上一次相似，还包括普京是小偷、打倒沙皇、释放纳瓦里尼等等。反对派领袖纳瓦里尼去年夏季在西伯利亚旅行时被怀疑遭到普京手下的秘密警察的投毒，毒药来自于国际上早已经被禁止的化学武器的试剂。纳瓦里尼侥幸获救后曾经在德国接受治疗，身体康复之后他不顾普京当局的一再警告执意回国。纳瓦里尼1月中旬返回莫斯科后立刻在机场被逮捕。纳瓦利尼遭下毒事件不但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震惊俄罗斯社会，他被捕因此成为这次全国性的反普京示威活动的导火索。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还注意到，俄罗斯军警1月23日应对民众示威时低估了示威的规模和参加人数，普京当局因此针对1月31日的示威活动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许多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当天都被关闭。在圣彼得堡市，许多游客所熟悉的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周围以及市中心延涅瓦大街直到莫斯科火车站，沿途的许多地点都被头戴钢盔手持警棍的军警所组成的人墙还有各种车辆和铁栅栏封锁。在首都莫斯科红场周围的市中心的大片区域，附近的7家地铁站、许多公交车、当地的众多的餐馆、酒吧，包括许多中国游客喜爱光顾的国家百货商店、中央百货商店、儿童世界等商店都全部关闭。军警和各种警用专业车辆在当地密布，他们一见到有人聚集就立刻逮捕。 一些俄罗斯媒体人士说，莫斯科市中心几乎封城，如此草木皆兵，这是二战希特勒德国军队在莫斯科兵临城下之后近80年来第一次发生。1月23日之后，当局针对活动人士的各种镇压迫害行动也同样不断升级。纳瓦利尼本人和他的亲属的住宅被搜查，他的兄弟和其他的许多支持者被逮捕。星期天示威活动前夕，许多媒体记者、活动人士都受到了当局的警告。星期天示威的前一天，莫斯科一家著名互联网媒体的主编推着婴儿车想带着小孩傍晚上街散步，但是他一下楼就被等在外面的警察逮捕。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因为政治立场或是参加各种活动被捕的人以及政治犯的人数现在越来越多，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压力越来越大。达维基斯说，当局不断加紧打压国内的政治反对派，目前的情况是许多人被迫出逃流亡国外，但仍然还是有很多人决定留下来，这些人都面临着受迫害的风险。人权组织内务机构信息说，1月23日的示威活动造成俄罗斯全国有超过4000人被捕。在1月31日的示威活动中，截止到当天傍晚的统计，全国85个城市的被捕人数已经有4000多人，而且被捕人数仍然在不断攀升。星期天示威中被捕的人数之多，很可能成为俄罗斯示威游行历史上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一些人权组织正试图对遭受迫害的人士提供帮助，尽量让他们觉得不会孤立无援。此外，尽管资源有限，也尽可能地向遭受迫害和被捕人士的家属提供援助。包括抖音、Telegram 等社交媒体在最近的这些示威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主要社交媒体目前都受到了俄罗斯当局的压力。俄罗斯有关监管部门和检察院或是约谈社交媒体的领导人和代表，或是发表声明，警告要对社交媒体施加罚款。当局威胁说，这些社交媒体如果不删除被认为是鼓动民众参加非法集会的有关帖子，他们都会受到惩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